各位早上好。今天这个信息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被洗净的观念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有这个被洗净的观念被洗净的形式，不管是这世界的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包括基督教这个水洗的观念是普遍性的。你问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人的良知都知道自己有罪，那罪所带来的咒诅、灾殃、罪犯这个世界的战争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有罪的必定有罪的后果。所以呢，人的良知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呢，他一定就想到要洗去这些的污秽如果没有洗净这个污秽，这个罪恶感、内疚感，人就会觉得好像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里面的那个惧怕、不安有一直折磨他的良心。所以人违背良心行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找有一些的宗教仪式来要洗净自己。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比拉多他要下判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很挣扎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无罪的他犯了什么罪他也不知道，但是现在因为群众的要求要把一个无辜的人下判死刑所以他拿了一盆水就是洗自己的手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所以每一个宗教都有这个要被洗净的要求，有人的良心知道他要被洗净。但是只有基督教将这个洗净的观念讲得清清楚楚。今天这个经文呢我相信各位已经读了这个主题也是一个这个经文其中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说的，若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这句话呢，我们能够带给我们两个大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一定要被洗，不然你与我无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这个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有敬虔做个好人，或者来教会这样敬拜主做一些服事，那你不一定与主有份，你可能只是卷入一种宗教形式的生活，而那你的罪还在你身上，你不能因为你的一些善意做一些好事那你就觉得说我能够把这个惧怕内疚除去。如果你这样觉得的话，我告诉你，那是最大的一个谎言，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相信的。你的良心里面的那个罪疚感、内疚感那个惧怕、不安那隐藏的罪，那个地方呢，不能用你的善行积德来解决的。罪扑在你门前，那个你要因那个罪要还清罪债。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洗净，要不然你不能见到主所以在审判的时候呢，各位，人灵魂里面的罪全部会显露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些话，我们千万不要对罪的东西来开玩笑，或是自己靠自己的感觉要洗去或者让自己好过、良心好过的，那是仇敌撒旦的欺骗的，历世历代他造出各种的宗教、各种的形式仪式、各种人的善意、善行、善德，只有没有告诉他们你们的灵魂要怎么被洗净。各位，我在教会呢已经有30多年了，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很惊讶，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信主很多很多年的人，甚至做执事、做长老的人，他们曾经听过一个长老跟我说，我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见到主他说 我看他这么用心用力的服侍啊，服侍教会，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说人能不能见到主？啊，到最后那一刻，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才知道，那我很惊讶。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想问他，那你现在信什么？你到底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生命需要被洗净，或者你有没有被洗净？那你看这个被洗净的观念，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每次这样祷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说，不是每一个这样祷告的人，就真的他跟主有那个真实的关系，而那个关系所带来的切据，未必是他能够享受到的。那可能有一些人是常常注重自己的罪孽，所以主不听他的祷告，所以他怎样祷告也是没有办法得释放。那很多的罪疚感折磨他。那有一些的人呢，的确是他的一生里面啊，没有管他能不能见到主，他只有自己良心好过就好。那这样的人呢，我讲的是在教会里面的人，那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那没有错，我们现在还是有软弱，还是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这个被洗净的观念和跟神和好、与神有份的事情，是今天的信息里面各位一定要得着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说，若我不洗你，这句话，若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对不对？那么各位，我们说谁洗我们？难道是牧师洗你们吗？我们弟兄姐妹有十多位要受洗了，这个圣诞节，那谁洗你们呢？牧师洗你们吗？谁洗？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洗你们。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洗你们，各位，这句话很重要的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认识施洗的约翰。各位，耶稣是不是施洗的耶稣？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个我过后来的比我还大，我给他解鞋带都提鞋都不配的，他要用什么洗你？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各位，人只能用水给我们施洗，只有上帝自己他用火给我们施洗。我们人就洗的时候用水洗，这其实是一个象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水是不能洗人灵魂的罪的，只有神，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能用圣灵与火来洗我们的灵魂。为什么要洗灵魂呢？因为人的罪是犯罪在哪里？是人的灵魂里面犯罪。人的罪不单单是在肉身，只是你看得到的。人犯奸淫，人杀人，讲骗话，偷别人的东西，你以为这是肉身，你的手和你的脚，你的嘴巴做的事情吗？其实当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灵魂在侵犯神，你的灵魂在侵犯神所造的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犯奸淫的时候，你得罪自己，得罪那个人，得罪上帝。各位明白吗？所以呢，这是人灵魂侵犯神的事情。那你的灵魂犯罪，所以你要受审判，那个审判是永远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永远有罪的灵魂，罪恶在你的灵魂不能被洗净的，那个你永远要受那个刑罚。你灵魂犯罪的，你用什么洗？用水来洗吗？用什么洗？用圣灵来洗。灵才能洗灵，只有圣灵本身才能洗去人灵魂的罪。所以神圣的灵进来的时候，一个人他会怎样？你怎么知道这个神圣的灵他进来有洗的功效？就是一个人开始他的心里面扎心、懊悔、觉悟，然后知道自己向神犯罪之后，他才能过这个新的生活了。所以各位有时候我看很多人他们犯罪了，然后很后悔，然后之后早知道不要这样做，但是之后呢，他很快又会犯罪，很快又会做一样的事情。你心里面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被圣灵而洗。你后悔不一定是你真的悔改， 有一个女人犯奸淫，怀孕了，哎呀，后悔，下次要小心一点，要避孕，要懂得保护自己。我每次听到很多人讲这样的话，对不对？那现在跟这个男人同居，然后同居了一下，这个男人不要他了，哎呀，下次男人要看好一点，但是心里面哭啊哭啊，很后悔，很后悔的样子，下次要看好一点。各位，很快的，下一个又认识另外一个，又同居了。各位，你会明白吗？这个是他的痛，他的哭，对吧？这些其实没有悔改，没有真实的被圣灵洗净，没有被圣灵的火，那个圣火烧尽他的邪情私欲，所以只有圣灵进来，圣灵内住的这个灵魂才能得洗净。所以呢，有谁能够将圣灵赐给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阿们。所以各位注意听这句话，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用来拯救世人的媒介，然后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我们耶稣基督用来洗净人灵魂的媒介， The medium by which is used to cleanse the soul of man。 各位明白吗？圣灵并不是圣灵进来来就能洗洗洗，不是，圣灵本身就是洗净你的，就是洗净的，就是圣灵进来的，神圣的灵进来了，你这普通的人，有罪的人成为圣人，所以叫做圣徒。各位听得懂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了，对我们的得救的一个概念，各位要很清楚知道。所以我们主说，我若不洗你，你们就与我无分。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好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就是我分成两段来读，对不对？那十三章我们今天又回去这个洗脚的事情。这洗脚的事情呢，我们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事情里面的含义很多了不是单单只有我们谦卑彼此洗脚的事情这个洗净的观念非常的重要。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重新看一下随后我们主耶稣怎样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再强调一次上个礼拜已经说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主给他们洗脚的时候，绝不是一个象征性的事情。在这个里面呢，有那个的辛苦，那个的过程，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呢就是用自己的手巾这样束在腰，给他们擦干，弄脏自己。所以这个里面呢，告诉我们上帝无私的爱，这我们主这么做有付代价的爱，无私的爱，不是，也不是因为门徒很可爱，也不是门徒要求，我们都知道门徒根本不可爱，门徒一直彼此要比较这样的光景，但是主爱他们，也爱他们到底，所以怎么给他们洗脚呢？这洗的意义有永远的功效。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是上帝主动的爱，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中间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出现一段话，我们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出现。那在这个对话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洗脚不单是说明主的谦卑，也说明主与门徒，主与我们众圣徒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看第六节。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然后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吗？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要人现在就知道，现在就回应，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怎么回应？各位有没有问过各位爱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各位爱他们，就是默默的爱他们，看他们不懂事，爱他们，帮助他们，忍耐他们，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但是你的孩子 这是理所当然的、哦、他一点的感恩也不会、那这个就是什么，他的心还不明白，那一定他要长大到一个地步他才明白、哦、爸爸妈妈坐在我身上，对不对？但是他还不明白的时候，当初理所当然，你怎么要求他回应，你要回应回应，对不对、这是奇妙的一个心不明白。现在你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为我们肢体祷告，为他们付出、我们看到哎呀，这样关心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感激我们，但是后来他们感激我们之后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哎，他们并不善待彼此，我们反正妒忌彼此，跟彼此比较，那你心里面为什么我善待你，然后你对其他的人不是这样的，对，我们有时候有这种的，我们尤其做牧者的人，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挣扎，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你就说哇，岂有此理，我坐在你身上这么半死，你就这样的话，好，我现在就开始停止善待你，给你尝一尝滋味，对不对？ 你就会这样想，对吗？各位，主是不是这样做？各位，主不是这样做。你要记得主的话说，我现在坐在你们身上的，你们不明白，将来你们会明白。各位，这是牧养的大原则，你们了解吗？养育儿女，牧养弟兄姐妹，就是拯救罪人，这个大原则在这个地方了。如果你要求他们，因为叫他们明白的是圣灵，不是你的善意、你的爱心、你的这些东西，只是上帝用的管道，你们了解吗？那个管道上帝还没有开启他们的时候，你一直做，一直跟他们传福，一直关心关怀他们，到有一天圣灵的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醒过来。对，这才是牧者，这才是效法主的榜样、所以主现在坐在彼得身上的，他明白吗？不明白。所以他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回答呢？第八节就我们就会看得到了，他不明白的回答，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不可脚。这句话是很戏剧性的一句话，对不对？听起来是什么？听起来好像不谦虚的谦虚、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谦虚的谦虚，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不谦虚？其实彼得啊，他是很不愿意给其他门徒洗脚的。我上个礼拜讲过，对不对？门徒之间都是这样的。我们给耶稣洗脚愿意，给彼此洗脚不愿意，是没有人拿水出来给彼此洗脚，对不对？那但是呢，现在那主自己来洗的时候，哎呦，不敢当，主怎么来洗我的脚啊？所以呢，有不谦虚的谦虚，就这种。我们当中很多人就开始有点笑，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这个特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有没有？有时候人家称赞我们的时候，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先有这样，对不对？受不起那个称赞，然后呢，你虽然讲不敢当，之后呢，你服侍弟兄姐妹，你为他们付出，不愿意。你们了解吗？这个是一样的东西，你不敢当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也不愿意去服侍、或者承受他们的软弱，不愿意，很奇怪的一种。那到底你是高还是低啊？那你没有问自己的东西。所以呢，彼得这可见他、不是这么明白、那这个也是反射了我们人的一种性情。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看人的时候呢，不能单单把这个人是很谦卑的，用什么看？用他的举动、态度、谈吐来看，又不能这样看。真的，一个人他服侍的整个的精神，效法主，然后能够承受那个服侍的重担，能够很谦卑的啊、就是放下自己。经过长时间忠心舍己的这样做，然后自己好像被人不理解的时候呢，也是坐在主的身上，也因为主这么做他也这么做。各位，这个是你要经过时间这样看。我们人是常常愚昧的地方，哇，这个人很好，哇，那个人很谦卑啊！一下子你看他，你把他捧上去呢，他下不来。各位，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大家来到这个教会刚刚几个月，一年， 我不强求各位什么服侍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当然你们看到肮脏的东西呢，扫一下拿一下，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不敢让各位做什么很大的服侍。各位其实真正要做的就是你先到一个教会，先怎样谦卑在主的道面前，那主的道主的话来找你，主的道来找每个弟兄姐妹。所以呢，你在聚会里面开始参加聚会，参加小组，然后呢，听的信息里面你扎心了，你怎么分享让弟兄姐妹认识你，在他们认识你，你们你也认识他们，然后这个当中呢都是一起仰望主，这个当中的这个关系这个认识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才讲哦，我愿意给旁边的人洗脚。那个现在没有什么认识什么这样的，哇，我要给你洗脚，来弟兄，哎，姐妹，我来服侍你，坐一下子，你看到他们哦，哎，我坐在他们身上的，他们都是这样当做理所当然，你就开始受伤，你开始就受伤的那个心呢，就是你骄傲起来。你们听得懂吗？其实呢，真正的一个服侍，为什么这样多人在教会里面受伤？而且我讲的不是在教会一两年，在教会十年二十年就受伤，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一个换，你一定要思想这个洗脚的事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那种不谦虚的谦虚啊，上不去下不来的那种样子哈，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属灵的问题。就好好的看这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领悟很多的一个真理啊，你会知道为什么教会这样多问题。其实教会这么多问题是信徒没有好好先认识主的道，然后因这个道破碎对付自己，然后呢，然后怎样应用在旁边的弟兄姐妹，先是你的眼光改变，又先是你的心呢能够认识接受他们，然后在一起合一，知道都是罪人，都需要主，所以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哪怕是你已经一次两次这样认识还不够，还有重复的经过那个摩擦当中，那才是你能做出在你弟兄身上姐妹身上最美的服侍。各位请弟兄姐妹好好思想啊，我现在讲的每一句话啊，那牧师现在有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很多，有一些原则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样原则这样讲的时候呢，求圣灵光照我们。那第八节的彼得说，你用不起我的骄傲，那讲的这句话耶稣怎么回答啊？这句话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各位在这个不是这么谦虚的表现里面，主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的生命被主洗净，还有与主合一的这个奥秘，就在这句话里面带出来。我若不洗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主主动洗我们的，这句话很重要。我若不洗你，其实谁的选择？是你吗？你接受不接受主的？不是，所有属于神的人都是主自己主动来洗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选择的，是主主动借着圣灵施行救恩，主赐下圣灵，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行。因为只有圣灵，我刚才说只有圣灵能够洗净人的灵魂。那为什么有火呢？因为对有罪有污秽不圣洁的，一定要借着圣灵产生的那个圣火，才能把这些污秽这些杂质就是烧掉。那你被烧了，被圣火烧尽了，那是怎样的样子？那怎样的样子？哦，我以后不要犯奸淫，我以后不要讲骗话了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听啊！你说我以后不要这样做了，跟你讨厌那个玷污你的情欲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没有讨厌罪的，很多人没有讨厌那个肮脏的弄脏你的灵魂的东西，很多人没有讨厌，然后他忍耐不要犯罪，做不到，一下子又做了。有人问牧师说，牧师为什么这么难啊？ 那什么难啊？啊，这个 pornography， 有些弟兄就是，通常弟兄多，姐妹也有啊，被这些黄色物品的东西就是捆绑这些啊。为什么我怎样忍耐都不可以？因为你要胜过那个 pornography 的心，不是因为你内疚，或者你怕被别人知道，乃是从你开始讨厌这些，不喜欢这些玷污你的灵魂的。那个时候开始，你不愿意把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情绪交给这些东西，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开始，你心里面说：“主啊，你给我婚姻，叫我享受，为什么要去取另外一种性方面的满足？主啊，你给我财物，我其实需要的都够，为什么一直怕将来不够，然后成为金钱的奴仆？从那时候起，你才不会被这个金钱左右。主啊，我就这么有尊严的生命，按着你的形象被造，要抬起头做人，怎么苟且偷生？各位，你要有尊严，不是你有自尊心。有些人的尊严变成骄傲，你们明白吗？你变成骄傲，怎么知道？你有些人说我很有尊严哦，当然你看到另外一个社会的地位成就比你高的人，学历比你高的，样样比你好，你就心里面有点自卑，然后怎样，好像就有点奉承他还是什么。这些其实都是你没有回复神给你的尊严的问题了。你要胜过这些东西。甚至有些弟兄姐妹的，我知道已经来了教会，受了洗，信了主，又被有些东西捆绑，有些瘾，有些比如说烟瘾啊，各位啊，还有抽烟的人哦，你不要忍耐不抽烟啊，你怎么忍耐不抽烟？对，生活烧尽你的邪情私欲的时候，你不喜欢被任何的瘾捆绑，不管是烟瘾还是酒瘾，有人抽烟喝酒什么烦嘛？你烦的时候呢，抽烟喝酒你就不清晰，不清晰就不烦，然后醒过来又更烦，然后呢，你没有明白吗？有被圣灵充满、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他要清晰，他喜欢清晰的时候，不喜欢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样的。那你迷迷糊糊爱人、迷迷糊糊做工，各位你很爽吗？各位，其实呢，只是证明你不能胜过那个痛苦，所以要给自己迷迷糊糊了解我的，要清晰起来，主啊。清晰的明白你的旨意，心里面有爱你的那个情感，然后那个坚定的意志来跟从主的时候，会这个才是主给我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呢，你喜欢这些东西之后呢，这个瘾的东西啊，你就慢慢哎呀，不要做了之后哦 ，pornography 看了之后迷迷糊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些东西呢，是我讲的时候，请各位在自己的心灵里面确认，因为。这是圣灵所带来的工作，然后呢，神洗我们，神圣的灵在我们里头，一定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渴慕圣洁的心。各位，一个人渴慕圣洁的心，就是证明他跟主有份了，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昨天我讲这个 holiness 啊，各位去听一下英文的聚会 ，the holy God。Holy Son, Holy Father， 为什么他叫圣圣洁的？我们唱 Holy, Holy, Holy， 圣在圣在圣在，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要唱公义公义公义？为什么不要唱慈爱慈爱慈爱？各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是圣洁的、圣的，没有像他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称他为圣洁，然后这个圣洁的神，他进到我的生命，把我圣化，分别为圣。从哪里开始？这个重生的生命，心意更新变化了。从那时候起呢，对这个世界的东西呢，不是这么有兴趣的。这世界地上的东西啊，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关系啊。人称赞我多一点，不称赞我一点，看不起我一点，没有关系。这个不是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被这个东西来影响。因为心里面就爱主，因为跟他有份，有关系了。我的主啊， 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怎么跟从你？所以这个神圣的心是这样的，你们了解吗？你喜爱的、跟从的、仰望的、渴慕的东西又不一样了。Holiness 这个东西了，神动了你，你这个污秽的人变干净了，你这个属世的人变属天的，对，神动了你，你了解吗？圣化了你，跟他有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要的，我们明白，这是真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产生之后呢，自动的神圣的心叫你不喜爱那污秽的、肮脏的。像下面主说，真的，这个被洗净的人已经干净了，所以以后怎样洗脚就好。所以呢，这里讲的一个洗净，不是单单这里讲的这句话，我若不洗你，这个是其实讲的是什么？你的全人的被洗来的，全生命的被洗。我不这样洗你，你就与我追逐，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讲洗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呢，等一下你会看到主说，那如果我已经受过洗，全身洗过澡的，那洗脚就好了。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才讲，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先看这句话，那主这样讲的时候呢，对，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的时候呢，这是彼得很紧张，对不对？西门怎么说？西门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鬼，这句话告诉我们两个意思，对不对？第一，彼得是什么？彼得是何等的蒙恩的，阿们。如果主这样跟你讲的话，你说那要洗就洗咯，那你会这样吗？哇，主啊，我要跟你有份啊，所以你千万全部来洗啊，洗啊，尽量洗，对不对？蒙恩的人才会这样，因为他怕跟神无份。这是第一啊，你们先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要这样看彼得。所以彼得是软弱的，但是他是蒙恩的，你们明白吗？就是第二个意思也告诉我们，彼得是善变的啊，这是我们人的天性，对不对？现在等一下，刚才是主啊，不要洗我的脚，现在主啊，快快来洗啊，全部都要洗啊，不只是脚了呢，就善变的，这彼得的特性啦，他是很冲动的一个，所以呢，他里面没有假的，他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完全真实的啊，这是彼得，彼得这个人物真的很可爱哦。我每次跟太太讲说，如果我们还有多一个儿子，我就叫他彼得哈，但是没有了哈。到 Caleb 就停了啊，那就是 OK， 那就讲回来。那第十节，耶稣说，耶稣怎么说呢？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一起读，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哎呀，这句话非常重要啊！那我再读一遍哦。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了啊！如果你已经是被主洗净了，换句话说，有神圣的灵在你里面了，那你还会不会犯罪？还会叫圣灵担忧？有啊，会，我们都知道的啊。那有时候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夸耀，就是一下子影响的时候呢，落入过犯里面。但是请问，那个已经进来的圣灵会不会因为你的过犯软弱离开你？不会啊，这是很重要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因为他在你里面，他一定做什么？因为他是神圣的，他来到你里面，你是一直讲偏话，你是活在这些罪恶，看不该看的东西，这些去不该去的地方，你怎样？他在你里面一定会责备你的。那他责备你的时候呢，这是第一。还有另外一个也会来，是什么？撒旦的控告，昼夜控告，怎么会放过你，对不对？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来了。前几天有一个弟兄，那我们软弱犯罪的时候呢，那心里很不舒服，那是圣灵的责备还是撒旦的控告？各位有没有？我们很喜欢问这句话，你怎么分辨啊？各位，圣灵的责备是怎样？把你拉进神面前的，有罪的人啊， 来，对不对？向主陈明你的罪，那就遮蔽你。但是撒旦的控告是怎样？摧毁你的，叫你一直被控告，被罪疚感折磨到你误解神。神啊，你离开我，神啊，就算你不离开我，我也改不了。所以呢，越来越不想祷告，哦，不想去教会，哦，没有心听到。各位，你听得出来吗？有时候呢，这个同时一起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尤其是我们落入软弱过犯的时候呢，就同时一起的。所以这个教我们什么？教我们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已经重生的人，我们又落入过犯的时候，那圣灵责备我们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认罪悔改的。各位阿们不阿们？所以有一些牧师教导这个东西，哦，我们现在已经新约时代了，不用认罪悔改的，不用。各位，圣经很清楚讲的，谁告诉你？各位，大卫这么认识福音的，我若注重我的罪，神必不听我的祷告。新约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又是在洗净我们的。所以各位，这个洗净，这个洗脚的观念是一直有的。圣灵不离开你，只在你犯罪的时候又责备你，责备你是要你什么？要你认罪。因为你的良知已经知道，仇敌已经知道，主控官又来到神的面前，哦，就是有控告你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自己知道他已经有罪，和自己生活的样子，做的事情，天天重复这样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向主闭口不认罪，就是继续这样生活，然后忍受住那个控告或者那个罪疚感。各位，他慢慢呢就会变成像大卫所说的，骨头枯干了。那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懂有没有啊？第诗篇三十二篇有吗？啊，有在这个地方。诗篇三十二篇这里说什么？你看大卫的诗，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哦，向主要认的，对不对？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各位，这个闭口不认罪，良心里面被责备的时候呢，啊，但是一直不要去管，或者一直忍受着那个罪疚感，可能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也有时候呢，你在这个最终生活到一个地步呢，你不想改，很甚至你的情感里面好像我不能改，我也不要改，我也不想改了，我就要这样生活了啊，就是这样生活了，就这样下去了。那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圣灵的爱是坚韧的，一直就是向你发射啊，上帝的声音，那个圣火啊，那个他的责备啊，那他担忧的声音一直来了。所以呢，大卫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好像被神压，神爱的人好像压着他这样。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呢，你一直带着罪疚感的人啊，做什么都没有力量，做工没有力量。”在家教导孩子，跟家人在一起没有心，很奇妙的这种奇妙的。然后呢，你要看你的忍耐多还是上帝的忍耐多，是吗？啊，上帝继续等。然后呢，关注不要管，然后呢去继续爱世界。然后你看这个世界的人，全部样样会得到的，你都得不到，所以痛苦不痛苦？各位，那种光景。真正的基督徒是会经过这个东西的，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岂有此理，整天宣告我已经自由，宣告我已经称义了，自己里面的那个罪，上帝一直在责备你，那你什么宣告？你要现在跪在神面前悔改的。当然我们不用因为惧怕天天早上起来，主赦免我的罪，主啊，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求你赦免。这个是 paranoid 的，这些基督徒是没有窃据的啊，有这种很奇怪的受到什么律法主义的教导。我跟你说，不是这样，不是天天每次要讲一句神饶恕我，赦免我，洗净我，不是这样。但是呢， 你知道的，有一些事情上可能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有一些你做的明明知道是不对的，欺哄的，诈骗的，有些基督徒同居的，这些东西是你知道的，或者你听到神的道之后呢，神的道，神的圣洁的那个道，就在你心中，你的良心里面发出责备的声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怎样？第五节说什么？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罪陈明的意思就是，主啊，饶恕我，我知道我做的你不喜悦，你不喜悦，对不对？我说不隐瞒我的恶，这些都是在心灵里面的东西。这个诗篇都是我不隐瞒，我承认，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我们一起读下面，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赦免你了，还有什么问题啊？你跟主能够面对面了，你还惧怕什么？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洗脚的理由就在这个地方了。那有些基督徒说，牧师啊，认了罪了，很快又会又犯了，那个罪又来恋慕，又来了又来了，所以呢怎样，这种情况怎样？各位，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呢，一个真的认罪的人啊，他越走不出他的罪，他越痛苦的。阿们。真的认罪的人是有心要从那个罪里面走出来，偷的不要再偷，同居的要预备搬出来，说谎的要诚实起来。你说很难，不是很难啊？那难是因为你靠着自己住，所以圣灵说你要怎样靠着圣灵致死你的恶行。这是第一，这是你自己靠圣灵，因为他与你同在。第二，有时候呢，主知道我们能力不够，所以雅各书五章，你找教会的长老，或者你找一些弟兄姐妹比较资深的，圣经怎么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在这个两方面的帮助，第一是你要靠圣灵，因为主啊，我得罪了你，那是你要求我的，你在我的面前向我我要陈明，对不对？然后要认罪，要有心走出来。人越不走不出来越痛苦，越痛苦，所以一直又重犯的时候，你的痛苦加增，痛苦加增，到有一天你真的会出来的，这是很奇妙的，就靠圣灵。然后第二，你真的找有弟兄姐妹真的会认识了解你的问题的，然后互相代求，彼此认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生的信仰的一些过程那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刚信主，然后呢一来都是在有一些软弱过犯里面但是呢你一这样做的时候呢，慢慢久而久之呢，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会走出来的你没有在主面前有什么大罪犯的那有一些那些已经会真的很对你的灵魂损伤的那些东西你就不做的只有偶尔就是发一点脾气啦或者有时候心里面忽然间有一点虚假的时候呢很自责，马上就知道了，你心里面很干净的人啊，有一点点肮脏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你已经洗过澡的人，你脚有一点点肮脏你都哇受不了嘞，那个去洗脚洗脚，那对不对？你全身都肮脏，脚肮脏，头也肮脏，身体肮脏，什么都那你不那或者你的脚不洗，慢慢上来，全部都肮脏的时候呢，反正都脏了，洗了也是一样，那干脆不要洗了。所以呢，我们人的心灵里面是很多这种会被欺骗的意念会出现的。所以能不能遵照主的话那主说你要洗脚，那么全身干净的要洗脚，要不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圣经说什么？你的心责备你，你不能向神坦然无惧。约翰一书三章那个地方说什么？说若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向神坦然无惧，我们向他求什么，就必从他得着。有没有？所以你的心坦然无惧的时候是多么重要的，那时候你有祷告蒙应允的切据。主啊，祝福我的 事业，主会祝福的。你也不用向主躲躲藏藏，要不要啊？主啊，是不是我爱世界？没有没有，主啊，祝福我的孩子。主啊，为我预备一个配偶，甚至你向主求，你坦然无惧的求，问你为什么不能求？求了主会不会给我？哦，可能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自己里面有责备的声音，你没有解决，没有向神坦然无惧，你是偷偷的那种爱世界，活在罪里面，隐藏的罪在里面。各位，这些是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啊，我只能这样教导。我们不要落入那种啊，动不动就受控告，然后呢就啊，在好像在戒律里面生活的那种信徒。但是也不要自己骗自己，明明自己种的是什么就要收什么，那跟自己说，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已经受过洗，我已经公义，那自己的生活、生命看得去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是其实你知道污秽的，跟神没有关系的，喜爱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呢很挣扎，崇拜听到牧师讲道的时候，哇，很辛苦，好像圣火来了啊，然后出去呼吸一下就忘记了啊。那各位，如果你这样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懂的，对不对？我再讲一遍，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啊，你不用跟牧师报告啊，这个东西你自己能够胜过的话，不用跟我报告。你不能胜过，你需要代求的话，你找牧师、找长老、长者啊，这样做。所以要懂得洗脚啊，承认你的过犯，回转过来，那向主坦然无惧了。那主说你们是干净的啊，但是然而。不是都是干净的。所以呢十一节说耶稣说什么，然而不都是干净。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我们当中门徒当中啊，都我相信当时候肉体来讲呢，我们主耶稣是十二个门徒都给他们洗脚了，对不对？包括谁？包括犹大。我们都知道这是讲犹大的，但是犹大没有领受圣灵的洗，你们一定要明白啊！犹大没有，因为圣经也说很多句话，好像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些很清楚的讲了。那我们继续读，我们就看犹大的生命，我们就会知道嘛。十八节，我们跳到十八节哈。那现在讲犹大，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所以犹大不是神拣选的。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句话在哪里？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对不对？大卫的诗篇都预言了啊，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要用脚踢我。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呢被招到教会啊，敬拜服侍，但是被选上的人少，被选上的人少。犹大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的，典型的例子。各位，有些人问为什么那神根本没有选，但是为什么要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呢，要选到他，对不对？让他进到门徒的团队里面。所以呢，这里很清楚说什么？因为要成就经上的话。那选，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为什么？各位，犹大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将来我们在添加的时候呢，或者在大宝座面前啊，大宝座神审判活人死人嘛，对不对？那个时候，那想必有一些人会说如果上帝给我多一点机会的话，我会信。他让我活久一点让我看到多一点神迹，让我听到多一点道我就会信。一定有人这样讲的神要把他们撇在地狱的时候，他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向神辩护。那时候上帝就会把犹大拿出来，他有没有机会？他有没有看过？他有没有听过？但是不是看不是听的人就能悔改的， 他们死都不悔改。你们听得懂吗？因为他们是不能悔改的人。所以你们会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能信的人，能谦卑在主面前的，这是何等有福的事。这不是你的选择。我跟你们说，救恩是神的拣选人，神的拣选，神不让你走灭亡的路， stop you, restrain you, 禁止你，感动你，破碎你，各位对不对？所以呢，你才能够会回应神的。哦，如果没有被拣选的人，他们只能痛苦、后悔。哎呀，我害了我家庭，哎呀，我害了人，哦，犹大害了那个好人，然后上吊。但是他不能来到主里面，不能悔改。各位，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来的啊！那真的，各位一定要明白这犹大的例子。那以后多讲到犹大的时候，我们再多谈，好不好？那但是现在我们讲到犹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主说什么？那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的意思，各位，这句话也我顺便解释一下。各位，同我吃饭的人好像密友，在那当时的文化，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是被谁背叛的？被密友啊，自己跟他在一起，天天吃饭，天天睡觉，天天看他，新生机做一样侍奉的人，这样，所以呢，最大的背叛是这样的，对不对？讨厌你的人，你怎么能说到是背叛呢？原来是你没有想到的啊，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啊，但是后面插你一刀的，所以敌基督一定是怎样？也一定是从教会出去的，教会背叛主、背叛教会的人，离道反教的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圣经一来所说的一个事情的话，所以呢，我们会知道这个犹大的事情，是不是主现在才知道呢？绝对不是。那十九节这里说什么？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呢，并不是主不知道，主早就知道，就犹大会背叛他了。那但是呢，现在要讲的是什么？要讲的是我们主把犹大好像这样的提出来，有一个人要背叛，跟我同桌用饭的人要用脚踢，不是像犹大现在你看啊，我要向你报复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十九节很清楚说，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会信我是基督。所以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十一个使徒的益处。另外十一个门徒是上帝拣选的，跟主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一直被摇动，对不对？那这十一个使徒呢，就现在主啊，你是基督，但是后来他被抓，全部跑了，全部散了，对不对？但是主有用这个，他们看到主被抓，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他们会很奇妙的，就是犹大他曾经说过的话，每一句都成就，你们了解吗？每一句都成就，基督要受审判，基督要被背叛，对不对？因此他们能信他就是上帝，他就是基督了。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这证明我们一直被摇动，很容易改变的。那所以神将很多的印证给门徒。但是各位要知道，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不一定是你的情况很理想你就有信心的。我跟各位说有时神坚固我们信心的方法，不是给我们样样都好哇，一祷告就成就什么都好，不一定是。有时候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哇，越来越哇，自由主义兴起来，同性恋合法，就是人这个科学医学啊，堕胎也是这样，把人的生命看成什么无有这样的，没有价值。然后你自己旁边的人也软弱，你看到教会也软弱分裂，就说这样哪里有信心啊？上帝看到这些都心都冷了，那主会说，我的话不是早就说了，到那时候有离道反教，国与国攻打国，民与民攻打彼此，对不对？然后呢，很多的假基督起来，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但在末后的日子是危险的日子，你们知道吗？连你看到你的孩子啊，越来越被这些世界吞噬的时候呢，当然你为他们祷告，但是有时候暂时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势力很强，黑暗的势力很强，那时候呢，你心里面要想起主早就说了，那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做主叫你做的就好了，对不对？那持守你的信心，孩子还是继续这样教导，那剩的你要交给主。那其实你想起主的话的时候，你信心就恢复了，你们明白吗？因为他的道是继续在成就的，继续在成就，所以很重要的话啊。那所以最后二十节说，我实实在，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了哈，就是最后做出一个比喻，一个对比啊，对比谁？犹大跟其他的门徒。犹大是怎样？不接待主的，所以也是不接待父的，换句话说神弃绝的。那门徒呢是软弱的啊，像彼得是一个典型，对不对？但是他们是这样，接待主的也就是接待父的，换句话说父眷顾的人，父眷顾的。所以我们看人要看清楚了啊，谁才是接待主的。今天很多人可能在教会里面，他们接待的是什么？他们接待的是好的人哦，友善的人，有道德的人，有什么对，你要找接待主的人，接待主的。心中没有圣灵，没有真正的圣洁他能够在人品上很厚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不能得主的喜悦那生命像彼得这样，哎呦，很善变，很鲁莽，很冲动啊，一下子好，一下子软弱的那一种光景。但是主啊，接待你主啊，洗我吧！如果你真的，我要与你有份。那这样的人，感谢主这圣经是讲这个东西的圣经不是讲公平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不，在这个之前是谁跟我有份，谁跟我有份。我若不洗你，你们就与我无份。那你们是已经被洗的洗过澡的人，那有时候被玷污了，在你的脚，你的心灵有一些软弱过犯的话不要任凭他，就洗脚就好全身就干净感谢主愿主教导我们这是神的话今天的道教我们与主再次恢复关系。另外是什么？教我们懂得常常洗脚，以致我们心里面能够拒绝一切仇敌的控告，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向他坦然无惧，下一句话什么？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就从他得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勉励我们，而使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是与你永远不分离的。主，你已经用圣灵洗净我们的，用圣火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主，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把你的福音传扬，把主圣洁的生命表现出来。主，让这个世人看见我们是被分别不同的。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走向末世的时候信主跟不信主的，有圣灵跟没有圣灵的，那个区分是越来越明显。主，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的时候但是主，你的圣名是属于你的人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依靠你，需要你。就是帮助我们教会帮助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蒙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站立得住。也今天的道真的释放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我们怎样的问题，软弱无能，我们交给主主赦免了我们，也赐我们能力，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恩上加恩把主的生命，主的圣洁活出来那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